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雅加达环球报报道法轮功。雅加达环球报1月10日发表文章，讲述法轮功在印尼的蓬勃发展及在中国大陆受到的迫害。文章中说，大赦国际表示，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监狱、劳教所，很多人受到残酷的医疗检查和精神折磨，企图强制他们改变信仰。人权观察的研究员菲勒姆肯表示，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当局的酷刑虐待和摧残是无可辨别的事实。文章说，法轮功在印尼蓬勃发展，已传播到至少15个省，雅加达和巴厘岛有几十个练功团体。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或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人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修炼。经亿万人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1999年7月20日，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引发全球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讲真相活动。事实证明，这场迫害不仅针对法轮功学员的真善忍信仰，也在试图泯灭所有人的道德原则和精神价值。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武汉大火中的奇迹。2011年1月17日晚10点30分左右，湖北武汉市汉正街的一幢五层楼房发生火灾，官方报道14人在大火中丧生。大火过后，人们发现五层楼顶楼的一间简易房竟然安然无恙，令人惊奇。这间简易房是砖木结构，木门、木窗、木屋梁，石棉瓦加油毛毡的屋顶。大火过后，这间房的木门只有被大火烤糊的一点痕迹，木门里边安装的铁弹子锁被烤断了，露在墙体屋外的几根木梁被火烧到墙边就停止燃烧了，上面的油毛毡也是如此，到了墙边火就熄灭了。而与其紧紧相连的左边、右边房东居住的房子及电视机、电风扇、空调、床等全都化为了灰烬，钢筋架子全烧弯了。房东对女主人说，你们家一定有活菩萨保佑。两个电视台的记者来拍摄火灾废墟时，发现了这个完好的小屋，惊奇地问女主人，你家的房子怎么没烧？女主人说，非常感谢法轮功，我家亲戚有练法轮功的，他们叮嘱我，危难来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么大的火，我的房子完好无损， 我从内心感谢法轮功。”两个记者听后一声没吭地走了。邻里街坊闻讯纷纷赶来参观，看过的人没有不称神奇的。当得知火灾中房子幸存的原因时，一位女士迫不及待地问女主人，哪九个字你干脆写给我，然后千恩万谢地拿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离开了。赶来参观的人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神的护佑。
不要做仇恨宣传的牺牲品。在今年二月的纽约法拉盛新年游行活动中，一名华裔男子从观众群中冲到法轮功队伍前，拉扯横幅并折断横杆，三个警察冲上去将其逮捕。据目击者费先生透露，这名中共帮凶的背后已有人指使，因为在事件发生时，一个身穿黑衣、戴着黑色墨镜的男子从中共在法拉盛污蔑法轮功的据点处冲到马路中间进行拍照。针对此事件，纽约法拉盛109分局一名警员回应说，绝不容忍。这名男子在行为上起到为中共迫害帮凶的作用，也因此成为中共长期仇恨宣传的受害者。对照美国心理分析协会对仇恨犯罪的定义，这名男子的攻击行为是针对法轮功的横幅，实际上就是针对法轮功的理念和信仰本身。他的行为更确切地说，符合宗教仇恨犯罪的范畴。这种犯罪的危害性极大，所以法拉盛警员对此绝不容忍。法轮功在美国是受法律保护的信仰团体。不仅如此，因为法轮功基于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广受欢迎。法轮功学员长期和平反迫害的正义之举，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和认可。对于此事件，美中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杨森表示，这些迫害帮凶实际是在害自己。海外来在美国的人，如果有过暴力记录、拘捕记录、被定罪的，都会严重影响他将来移民和申请公民的批准。民众也会记录下发生的一切，向有关部门举报他的暴行。2001年9月7日，在芝加哥中领馆前殴打法轮功学员的郑基明和翁玉俊，在刑事案中被判有罪，在民事案上被判罚款。而2001年7月13日，在芝加哥中领馆前侮辱法轮功学员的雷国明，一年后暴病身亡。事实上，这些恶行都逃不过法律天理的严惩。中共在国内操控媒体，长期向民众灌输天门自焚等谎言，迫害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这不但是中共自毁的过程，也使很多人成为其仇恨宣传的牺牲品。以下仅举两个在国内发生的事例。河北省保定市清源县教育局书记安建会2010年11月在县城一中学给师生散布大量污蔑法轮功的言论。20多天后，2010年12月10日47岁的安建会开公车出门办事，在路上出车祸追尾而亡，死时没有外伤，只是胸部有点红印。山东莱西市马连庄镇仲格庄村原幼儿园教师严忠民，迎合中共迫害，编写诽谤法轮功的歌曲，编排秧歌，自编自唱诽谤法轮功。此后，严忠民的女儿约30岁，未婚，患了精神病。严忠民本人2007年被医院诊断为咽喉癌，不能发声。充当迫害帮凶、认同中共仇恨宣传的人，都是在害人害己。希望这些人能珍惜生命，了解真相，改过悔罪。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走进生命的桃花源。约翰是一位19岁的挪威高中生。挪威是一个毗邻北大西洋的北欧国家。挪威的西部有着许多风景美丽的峡湾， 其中有一条北欧最短的白鲑鱼河叫绥科凡湾。约翰就居住在绥科凡湾口的一个叫绥科凡的村子里。这里高山峻谷绵延，山中有着冰雪覆盖的山峰，飞泻直下的瀑布，郁郁葱葱的草木和丰富的珍禽走兽。在这里，人们可以驾着小船驶进蔚蓝色的峡湾，置身于青山秀水之间，感受大自然赐予人们的静谧与祥和。美好的胜景宛如中国人传说的世外桃源。可是美丽的风景，挪威良好的社会福利并不是美好人生的保证。约翰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并不容易，在他年幼时，父母多病痛，每天与药品相伴，父亲因为疾病变得越来越暴力。在小约翰四岁时，父母离异。所幸的是，约翰有一个理解他的母亲，还有一个善良并富有同情心的外婆在关爱着他。上小学的时候，约翰就喜欢古代历史和神秘世界的读物。八岁的时候，他开始琢磨原子分子，琢磨着是不是地上的一块小木片里面也会有一个完整的世界。在他十岁的时候，还与表兄弟一起写幻想小说。受环境的影响，像许多少年一样，约翰自小希望成为一个有名气的摇滚乐歌手。14岁时，他购买了一把昂贵的吉他，与好朋友一起组织了一个摇滚乐队。他不仅到各处听摇滚乐音乐会，还时不时地与乐队的伙伴四处举办音乐会，梦想着有一天自己的乐队会名扬天下。因为母亲多病，死亡也是小约翰经常琢磨的问题。他不相信妈妈说的，人死了之后就啥也没有了。人活着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生命那么短暂？人所做的一切有什么意义？初三的时候，约翰在报纸上看到一篇关于另外空间的文章，文章让他非常好奇，他觉得在宇宙当中一定有着不为人知的事物。他开始看关于宗教方面的书，也尝试了冥想打坐，希望能感受到超自然的力量。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2007年圣诞节期间，约翰的脊椎骨莫名其妙地歪斜，从背部到腿部疼痛异常，走路也得拄着拐杖。练习开车时，要在驾驶座的四周放许多垫子。大夫说病情严重，需要手术治疗。2008年4月的一天，约翰在网络论坛上看到一位法轮功修炼人写的文章，这引起了他的兴趣。约翰马上下载了转法轮。两个月后，他开始看这本指导修炼的著作《转法轮》，先看的是第二讲。这一看非同小可，许多不解的问题得到了解答。在接下来的两天里，约翰一口气把书给看完了。小时候琢磨的关于原子分子的问题，在书里都有了清晰的回答。宇宙的结构，另外空间，怎么样的人才算得上是一个好人？所有这些到处寻觅而不得其解的问题，转法轮都清清楚楚地说明白了。约翰觉得要赶紧多了解法轮功，这是唯一能帮助人解脱痛苦的路。约翰也明白了，修炼实际上是要修自己，归正自己不好的行为。在决定按照宇宙的特性真善人认真修炼后，约翰的背部和腿部疼痛开始好转。2009年夏日的一天，约翰突然发现所有的疼痛都消失了，背不痛了，腿也不痛了，用了一年半的拐杖也不知什么时候扔掉了，开车时更不需要在座位四周放垫子了。那年秋天，医院给约翰打电话，通知他去做手术。约翰回答说，现在已经不痛了，不需要做手术了。修炼后，约翰不知不觉地不再想听摇滚乐了， 他喜欢上了内涵丰富、纯净如清流的古典音乐。他说，古典音乐带给人的是祥和与心灵的感动。妈妈发现约翰在发生着变化，他不再像过去那样争执抱怨，讨论问题时也不再那么执拗了。他很高兴孩子找到了给生活带来快乐的法轮功。约翰的妈妈读了英文版的转法轮，也开始了修炼。约翰发现妈妈不再跟继父争吵，家里变得祥和了。在学校的语言课上，约翰为同学们办讲座，介绍自己的修炼体会和法轮功在中国无辜遭到的迫害。约翰获得了同学们的支持。在独自修炼了8个月后，他在网上找到了在挪威的法轮功修炼人。2010年9月，19岁的约翰越过大西洋，来到国际大都会纽约，参加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并来到曼哈顿的唐人街向中国人讲真相。在游行中，约翰惊喜地发现唐人街上挤满了华人观众，他们中有向法轮功队伍竖大拇指的，有鼓掌的，还有挥手致意的。他感叹法轮大法的慈悲，更为中国人能明白生命等待已久的真相而欣喜。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两个儿子陷冤狱，70老母无依无靠。新年前，在吉林桦甸市看守所外，有一个70岁左右的老母亲围着看守所呼喊着：“虎子，回来呀，虎子！”凄凉的声音让人倍感心酸。这个老妈妈是桦甸市法轮功学员王小虎、王小东的母亲。在本应是儿女尽孝安享晚年的时候，自己的两个儿子只因修炼法轮功、修心向善，就先后被中共操控法院以莫须有的罪名，在2002年和2006年被非法判刑7年。王小虎历经7年冤狱后，又于2010年被中共警察非法绑架关押。王小东本来得了不治之症，严重的肾病因为家里无钱医治而使他的生命几乎走到了尽头。1998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不长时间病就彻底好了。法轮功给了他全新的生命，从此他生活有了奔头。哥哥王小虎和母亲王桂兰见证了法轮功的纯正美好，全家一起修炼，幸福充实。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疯狂地污蔑迫害法轮功。兄弟二人到北京反映练功后身心受益的真实情况，却被非法关押劳教迫害1年。哥哥王小虎回来没有几个月，在2001年又被非法绑架，遭到毒打、电棍、坐老虎凳等酷刑。弟弟小东在2006年3月也被绑架。桦甸市国保大队的恶警郁金基对他灌汽油、使用震脑机、上老虎凳等酷刑，小东的肋骨被打断。老母亲为了营救小东，鞋都走烂了2双，却求告无门。兄弟二人坚持信仰，分别在吉林监狱、公主岭监狱惨遭酷刑折磨。2007年，母亲探视王小虎时，看到他已经被迫害的站立行走都困难。如今出狱不久的小虎再遭绑架，他被迫害的体检不合格，被监狱拒收。桦甸市610国保大队仍然非法关押他，拒不放人。面对爱子的冤狱，高龄老母怎能不心碎？在大陆，如此被中共迫害的善良家庭又何止千千万万。 华毕业生遭8年冤狱折磨。北京法轮功学员丛大洋2002年被绑架后非法判刑10年，现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8年牢狱折磨使丛大洋的身体很虚弱，他的家人非常担忧。丛大洋，女，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毕业生。丛大洋当年以东北三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2002年8月6日，丛大洋被国家安全局7大队警察绑架，在被非法关押16个月之后，于2003年12月19日被海淀区法院判重刑10年。中共警察先把他劫持到北京大兴法制培训中心，关在小号强行转化40天，没有达到目的，又把他先后劫持到北京朝阳区看守所、丰台看守所、海淀清河看守所、北京调遣处关押迫害，后来把他转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关押。丛大洋现在被迫害的脸色苍白，吃不下饭，身体非常虚弱。据悉他经常发烧，经常趴在机台上。丛大洋一直坚守法轮大法的信仰，在狱中遭受到折磨。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外星人造访地球。不久前，英国媒体报道，尽管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一直否认外星人或不明飞行物的存在，但美国登月第6人，现年77岁的阿波罗14号登月宇航员埃德加·米切尔博士，却在接受一家美国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外星人不仅存在，而且许多飞碟都曾造访过地球，并和 NASA 的一些官员进行过第三类接触。米切尔透露，曾经接触过外星人的 NASA 官员告诉他，外星人的真实模样很像我们想象中的小体格、大眼睛和大脑袋。此外，外星人的科技相当先进，人类的科学技术根本无法和他们相比。而就在英国媒体披露外星人曾经造访地球的新闻之前，俄罗斯的大报《真理报》则报道了火星男孩关于地球的预言。这个名叫波利斯卡、现年11岁的男孩，曾于4年前首次向众人讲述了自己的由来。他来自火星。他还告诉大家火星上的生活、居民，以及他们飞往地球的传奇经历。他的一番言论不仅惊倒了众人，而且引起了媒体、世界顶尖级科学家、神学家的高度关注。著名物理学家、天文学家霍金曾在接受英国官方媒体时称，无论他是否来自火星，但这个火星小孩对宇宙和天文的认知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我相信全世界权威的科学家都有这种认识。我们不能忽视他提出的宇宙论以及对未来世界的预言。据报道，神秘的波利斯卡出生在俄罗斯沃尔兹斯基镇一个偏远的乡村医院。其母亲纳德兹达回忆说，出生15天后，波利斯卡就能自己抬起头。1岁半时就已经能够读懂报纸上的大标题，并能写出中国汉字，而且没有人教过他。2岁后，波利斯卡即具有超长的记忆力，以及令人难以置信的掌握新知识的能力。从那时起，波利斯卡不断地对父母说，他以前生活在火星上。当时，火星上是有人居住的。由于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大灾难，火星上的大气层消失殆尽，因此，火星上的居民现在不得不生活在地下城里。2年前，波利斯卡预言2008年地球上的一个大陆将要发生第一次大灾难。这场灾难是针对一个无信仰的国度的警告。有人认为2008年中国的汶川地区发生的8级地震正应了波利斯卡的预言。根据是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信仰程度至今在1%， 这无疑是一个无信仰的国度。2010年，对于世界盛传的2012世界末日的预言，波里斯卡严肃地告诉外界，地球将在2011年发生三次大灾难，但只是发生在地球上的一个大陆上。除了水灾外，瘟疫将再次肆虐。他还告诫众人，末日是无法避免的，但并不是2012年。这要等我们诞生于中国的伟大的指导灵返回神国的那一天才能发生。不到最后的灾难，最后的末日，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永远不会了解到和平与爱的重要意义，及自己待在地球的使命。但智慧、善良和探索知识的人将会得到答案。记住，从内心去寻求答案，不然他们会失望的。对于诞生于中国的伟大的指导灵是谁的问题，波里斯卡并没有明确指出姓名，而是说他正在做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事，并且有许多神跟着他一起轮回。外星人造访地球和来自火星的波里斯卡对于宇宙的认知以及让人心惊的预言，与历史上留下的很多预言似乎正在相互印证着。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元宵节燃灯的由来。元宵节是新的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也是一元复始，象征着春天的到来，又称为上元节、元夕节或灯节。古时候每逢大地回春的夜晚，皓月高悬，人们点起彩灯万盏，赏灯、放灯、舞灯、猜灯谜、燃灯放焰、吃元宵、团圆相聚，歌舞声乐，以示祝贺，表达驱邪迎祥、祈许光明之意。相传元宵燃灯的习俗起源于道家祭祀礼仪，道教曾把一年中的正月十五称为上元节，因为这一日为上元天官赐福之辰，故上元节要燃灯庆祝。秦末时也有正月十五燃灯祭祀道教太乙神之说，汉武帝时把对太乙神的祭祀活动定在正月十五，汉明帝时，明帝为了弘扬佛法，下令正月十五夜不论士族庶民一律燃灯敬佛，以示对神佛的尊敬和虔诚。此后正月十五夜燃灯的习俗随着佛道文化的影响扩大，逐渐在我国扩展开来，历朝历代都以此为一大盛事，各种活动也更加丰富多彩。中华传统文化讲天人合一，五千年的神传文化为后世留下了辉煌的智慧。可中共篡权后强制灌输无神论，战天斗地，发动多次政治运动，将中华正统文化内涵割断，人们不再相信善恶有报，不信天理昭昭，道德下滑一日千里。而传统节日中那些徒具形式的活动在本质上已经发生了变异，不再具有净化人心灵的道德效力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